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今天的财经节目呢，还是由唐韵和邓梅一起给大家带来。今天呢是2024年的6月4日，星期二，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不过今天的股市好像和这个日子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今天几大股指呢，大部分是收红的。那么今天也公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这个经济数据呢，显示我们现在的经济正在放缓。详情是怎么样的呢？接着来由我们的邓梅给大家还是带来今天的中速。
谢谢唐韵。那么在今天啊，美国的职位空缺这个数据呢，是降到了近三年来的一个低点，这也是提振了联准会今年降息的希望。市场呢也在等待马上就会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美股在今天多数都是收红的。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了7.94点，上涨了 0.15%， 收报 5291.34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28.38点，上涨了0.17%，收报16857.05点。美股道琼斯指数呢上涨了140.26点，上涨了0.36%，收报38711.29点。费半指数下跌了36.25点，下跌了0.7%，收报5116.27点。标普的11大板块中有6个板块是收红的，房地产板块表现是最好的，材料、能源和金融板块跌幅呢是表现最不好的，也是跌幅最大的。联准会呢会在下个周召开会议，美国劳工部周二公布的职位空缺还有劳动力的流动调查显示，四月份职位空缺数啊是骤降，降到了805.9万个，创了从2021年2月份以来的新低。这个数字呢，不仅仅是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837万个，也是低于3月份修正后的835.5万个。也就是说，经济学家本来预计啊，会比3月份还会再多一些的数字，结果呢是骤降啊，不仅仅是比经济学家预期的要低，比3月份分的呢还要低。那么这个报告就显示说经济成长疲软，所以降息的希望呢就提升了，这也是推动了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下跌了6.6个基点，现在呢是4.333%。也就是说现在买美债呢，10年期的美债它的殖利率就没有那么的高了。那么政经方面呢，美国总统拜登啊，他在周二就是像预期一样的发布了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呢，就是严格限制非法越过美墨边境的寻求庇护者，当非法越界人数每天超过2500人的时候，就会封锁边境。也就是说，还是留了一个2500人的一个口子啊，但是过了2500人，立刻就扎口。唐韵。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针对今天的经济数据的出台啊，市场是怎么反应的。那目前呢，当前市场的目光是集中在本周五即将发布的非农就业报告。那市场估计五月非农就业的职位呢，增幅会由前一个的17.5万升到19万，失业率呢估计会维持在3.9%。摩根大通的资产管理公司全球市场策略师叫做 Risa 他预期说，美国市场的劳动力需求呢会略有放缓，这对联准会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所有的数据都显示，今年稍后联准会会降息一次，他认为可能会是在12月。另外呢，一位来自于叫做 Verdance Capital Advisor 这个投资公司的投资长叫做 Megan Horniman， 他就表示说，目前市场正在寻找催化剂，总有一天。坏消息实际上是坏消息。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汇市的情况，邓梅。
好的，刚刚唐韵你说到总有一天坏消息实际上是坏消息，这句话说的是非常有意思，因为之前牵扯到美联储降不降息，所以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坏消息这样的一个惯圈啊。那么现在他说总有一天坏消息实际上它就是坏消息。
对，好，我觉得那个是大家都不期望看到的哈。
没错，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汇市。那随着投资人在关键的非农就业报告出炉之前是获利了结了，美元指数呢是今天啊从两个月的低点开始反弹，但是在显示四月份这个职位空缺数骤降到 超过三年的新低之后呢，又回吐了多数的升幅。在纽约尾盘，追踪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 ICE 美元指数 DXY 小涨 0.08%， 报 104.13， 但是啊，它的盘中曾经一度贬破了104，也是创了4月9号以来的最低。那报告显示啊，说美国4月份的职位空缺数意外的减少，创了2021年2月份以来的新低。而非农就业报告呢，马上在这个周五也会出炉，市场也是有它的预估啊，预估5月份呢很可能会新增就业 18.5 万，高于4月份。那么除了这个职位空缺的数字报告之外，美国日前公布的制造业活动也是连续两个月放缓，营建支出也是出现意外的下滑。对此 Monex USA 外汇交易员 Helen Given 他说呢，虽然美元一开始是因为职位空缺数的数据而下滑，但是看起来也是在收复失地，前一天下跌之后呢，今天仍然是有望收涨。联准会不断的在重申啊，说央行正在寻求就业市场疲软的迹象，而今天的职位空缺这个数据就表明就业市场最终很可能会朝着美联储所希望的方向去发展。就算职位空缺减少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但是呢 Fed 很可能会很开心的看到这一点。那这句话也就是说了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啊，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啊，在运输设备需求的推动下呢，美国四月份的工业订单连续三个月成长，成长率高达 0.7%， 也是高于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成长 0.6%。 那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汇率。欧元呢是下跌了 0.2%， 也就是欧元有所贬值，一欧元对美元是 1.0879 美元。日元是连续两天上升，上涨超过 0.8%， 现在是 154.84 日元对一美元，是四月份以来的最高，也就是日元还是稍稍有恢复啊，不是像以前那么的不值钱啊。墨西哥的皮索呢是持续的贬势，但是跌幅也没有前一天的4%那么的大，现在呢是报 17.8675 皮索对一美元。印度卢比呢也是持续走软，下跌超过 0.5%， 现在报一美元对 83.5040 卢比。瑞士法郎是四个交易日走高，是今天呢上升超过了 0.6%， 现在是一美元对 0.8901 瑞士法郎，是从3月21号以来的最高。那么有一个经济数据显示，5月份的瑞士通胀年增率呢是比较持稳在 1.4% 上。油价下跌呢对汇市其实也是有所影响的，因为投资人也在担心啊，说今年稍晚美国的需求如果走软的话，很可能会导致供过于求，也就是说油价也是会下跌。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人民币。在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是微升，也就是人民币还是稍稍的微升了一点，在人民币收报 7.2444 对一美元，比前一天官方收盘价上升17点，人民币中间价呢报 7.1083 对一美元，上升3点，创了两个星期的高位，和市场预测呢仍然是偏离超过了1200点。汇丰银行认为啊，美国联储局有可能会延迟减息，再加上减息的幅度会比较小，所以预计年底呢人民币有可能会进一步再贬值到 7.3 这样的关口上。唐玉，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今天公布的经济数据啊，这个职业的空缺数来再跟大家呢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读。那今天公布的这个数据显示呢，四月职位空缺数是降到了805.9万个，那这个数据呢是比预期意外的减少了29.6万个，这个差距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大的，和市场的预期是非常大的，而且是自2023年以来最大的出现的这样的一次差距。那观察报告就显示说，四月份职位空缺数与三月修正后的数值是相差甚远。其中呢，医疗保健产业的职位空缺数降到了三年以来的新低，减少了20.4万个，而制造业的职位空缺数呢减少到2020年底以来的新低。另外呢，联邦政府的职位需求也有所减弱，大概减少了5.9万个。与此同时呢，四月住宿和餐饮服务产业的职位空缺数也有所减少，可能反映加州提高最低薪资的一个要求。 那该产业的招聘人数降到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新低。值得注意的是呢，四月份的这个职位空缺数的意外降温，让职位空缺与失业人口的比例降到了1:2，创下了2021年6月以来的新低，和3月份的1:3相比较是出现了大幅的下滑，正式的回到了新冠疫情前的水准。那分析师认为呢，今年夏天这个指标将达到2019年的水准。可以说职位空缺这个数据是 Fed 官员观察就业市场的一个指标之一，这个数值呢在过去一年里是大幅的下滑，在先前啊，在新冠疫情高峰时曾达到了2:1。此外呢，报告也显示四月自愿离职的人数增加了9.8万，达到了350.7万人，也退回到了新冠疫情前的范围。不过辞职的比率保持在2020年以来的新低。在职位空缺数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四月的招聘人数一直是保持在500万左右的一个水准，接近2018年以来的新低。与此同时呢，那该月的雇佣率和裁员率都没有变化，虽然裁员人数呢仍处在历史新低。综合来看呢，近期的数据显示就业市场正在降温，但这是透过企业招聘脚步放缓，而不是通过直接裁员来逐步降温。 Fed 呢希望这个趋势能够持续下去，好控制需求和抑制通胀，同时呢又不会导致让数百万的美国民众失业。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财经资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要邓梅。在美国股市里流传着一句话啊，叫做五月卖股就走人，好像是这个夏天不是一个投资的好机会，但是今年好像情况有所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五月份呢，今年五月份的标普百指数创下了从2009年以来的同期最大的涨幅，所以真的是有投资者就会问啊，这是不是预示着夏季反弹的到来？美国股市广为流传的那句格言叫做“五月卖股走人”，英文叫做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似乎呢看起来是不是失灵了？那么对于这个现象呢 ，Nat Davis Research 的首席策略师 Ed Clissold。他上个星期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五月份的强劲走势进一步表明啊，今年夏天美股可能会取得不错的涨幅。他还指出，如果涨势真的是持续下去的话呢，其实也是符合总统大选年通常出现的模式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啊，先五月份标普百指数上涨了4.8%，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同期最佳表现。根据道琼斯市场数据，历史上标普百指数在五月份的平均表现呢都是下跌0.1%，并且从历史数据看呢，五月份平均表现是全年表现第二差的月份。那么这种历史表现或许就可以解释华尔街的那句流言了，流行的格言不叫流言哈，那句流行的格言叫做五月卖股走人。从历史上看，的确是五月到十一月份呢是市场最为疲软的一个时期。那这位专家 Clissold 在上个周早些的时候有一份报告啊，他在报告中说，从1950年以来，标普百指数呢在大选年的4月30号到10月31号期间有77.8%的时间呢是在上涨的，而涨幅的中位数呢是3.3%。Clissold 他提醒说啊，如果选情焦灼的话，一直到竞选进入到最后的阶段，甚至更晚才能够分出胜负的话，那么这也会对市场造成影响。他说，大选年啊，市场表现最好的时候，往往呢就是在选举结果在选举初期就相对比较明朗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焦灼的选情就会让投资者不确定结果到底会意味着什么。那么他举了一些例子啊，他说在1996年的时候，在比尔·克林顿连任并没有太大悬念的情况下呢，市场在1月份见底，全年上涨了 20.3%。 而相比之下，2004年小布什能不能够连任直到大学之夜之后， 当时是还不明朗的。那么那一年年初到10月25号的标普500指数呢是下跌了 1.5%， 到年底的时候呢反弹了 10.7%。所以 Calisso 的说呢，不过在初选阶段，拜登和川普呢，他们都没有面临着真正的挑战，这可能也是在今年早些时候一定程度缓和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感。那么和其他的总统选举年相比，2024年也是极为不寻常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没有办法让人忽略，在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面临着刑事审判的前总统之后，上个周四呢，川普成为第一位被判是犯有重罪的前总统。那目前还不清楚啊，这个定罪到底是对川普的竞选前景是利啊还是弊。那么同时拜登和川普预期中的对决也是标志着从1956年以来第一次出现民主党和共和党提名人再次对决，也是从1892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位前总统和一位现总统角逐白宫这样的情况。唐玉，
好的，虽然判川普有罪啊，但是接下来邓媒也会再给大家带来一个消息，就是川普总统在5月份筹资超过了1.4亿美元、啊、创了一个新高。好，那接下来带给大家的一个报道呢，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记者叫做 James Ardy 他写的一篇文章。因为今天是6/4嘛，他写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今天，说做了一个评论，说天安门事件35年后中国再遭国际社会的疏离。那么他说呢，89年国际社会对天安门镇压的反击是迅速的，而今天对中共的这种疏离是系统的、渐进的，而且是长期的。那和89年不同的是呢，就是现在啊，中国已经由89年的那个时候相对贫穷落后，发展成现在是一个经济强国，也拥有一定的军事和外交力量，而且呢，正在试图重塑全球秩序，在国际上推行自己的意志。那有一个学者啊，他来自加州胡佛研究所，叫做沈大伟，他对中国呢进行长达40年的研究。他认为呢，中国政府的形象，不像1989年那样面临一次性的冲击，现在呢是正在经历着系统而渐进式的长期性下滑。他认为现在呢和89年有相似点也有不同，虽然呢中国政府现在抗压能力是增强了，但是呢当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种忧虑比天安门事件后蔓延得更广，而且不仅限于西方，表现在外商对华的投资在减少，许多国家的政府正在重新考虑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也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一个焦点。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从未经历过的负面力量的大汇集。有一个盖洛普、对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进行一个民意调查，那结果这个调查呢是美国人目前对中国人的好感度仅为20%，这个是远低于1989-1964之后的那个数字。当时即使是在1964之后，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还是34%。那现在20%的这个数字啊，让很多人嗅到了一场新冷战的味道。而且呢，令人惊讶的是，盖洛普的数据显示，89年美国人对苏联好感度是要比对中国要好很多，那个时候对苏联的好感度达到62%，可见当时美国人是多么的自信哈，觉得自己是世界无敌的，对苏联都不在意。那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呢，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天安门事件后的低点。中国在1990年的经济增长是3.9%。现在呢也接近这个数字，远远的没有办法和前几年的两位数字的一个增幅相比。那经济的不景气也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中共决策的悲观看法。尽管天安门事件后中共加强了国安的管控，他着力于要消除即将可能会爆发的一些反抗政府的一些行为。与此同时呢，中共也给民众一些甜头，推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让人们呢变得富裕起来。而且呢，习近平和普京呢也一直在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也表明中共是有意挑战二战后的全球秩序。 美利坚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叫做约瑟夫·托里吉安，他就认为说，对年轻人来说，六四事件和苏联解体是反映了政治体制脆弱性的真实教训。担任中国人权组织驻纽约执行主任叫周峰锁，他说，尽管中国当局想方设法抹去人们对天安门事件的记忆，但在一系列的反抗事件当中，仍然能够看到这件事情的影子，比如说近年来发生的四通桥事件，还有白纸运动等等。但是呢，在中国这一切都在网上被和谐了，普通家庭还是会注意到啊，其实中国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片和平哈，但是其实这个国家正在失去活力。受房地产危机的影响，人们的信心在下滑，房地产危机呢又没有办法解决，就业前景变得渺茫，年轻人理想破灭，女性也放弃生育，那人口这个问题的下滑也让人担忧，而大量的中国人在冒险移民啊，就像八九年之后出现的那个移民潮一样。在华盛顿呢，两党都认为，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认为，多年前与中国的接触是适得其反，那现在呢，就表现出将中国视为对手的一种心态。回顾过去35年呢，中国政府是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以确保天安门事件不再重演，但中共与民间心照不宣的协议是正在承压。沈大为说，对中国机遇见识就是渐渐的失去了的这个局面已经表明，基本契约已不是昔日的模样。好，那这是我们带来的今天六四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分析和报道吧。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咱们再休息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刚才说了一个消息啊，川普被判有罪的这个消息，那究竟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呢？至少从一个方面来讲是个好事，邓梅请给大家说一下。
嗯，好的。我觉得好奇怪啊，好像我们也成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坏消息，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可是最终坏消息它就是坏消息，这样的一个好奇怪的局面啊。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那么在昨天，应该说是昨天，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他的竞选团队呢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他们就宣布说五月份总共筹集到了1.41亿美元，是到目前为止筹款最多的一个月份。那么其中这些筹款啊，有1/3的捐款是在纽约陪审团在封口费案中对川普做出多项重罪判决后的24小时之内在网络上筹集到的。那么在这次总共筹集到的200多万笔的捐款中啊，其中有1/4的捐款人，他们都是五月份啊向第一次向川普竞选团队的人，就是第一次捐款。那么除此之外啊，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还宣布，支持川普总统的组织在五月份还额外筹集到了1.5亿美元。那么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1/4的捐款人，说是五月份第一次，是在川普被判有罪24小时之内第一次向川普竞选团队捐款，这也看出来这个民意如何啊，大家对于这个川普被判有罪的表达心中的不满，一方面觉得这位前总统内心于心不忍，然后希望通过捐款的这种形式表达一下支持，其实这些潜在的语言我们都是可以读得出来的。那么目前啊，这些筹款的声明还是没有得到核实的，因为呢，川普的主要竞选委员会唐纳德、川普竞选2024年总统还有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五月份的筹款报告呢，它是要等到6月末才能公布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有拜登竞选团队呢，也没有公布他们的五月份的筹款数字。但是根据在五月份的申报，截至4月底，拜登团队在资金方面是比川普团队有明显的优势的。但是如果川普竞选团队还有他的亲密盟友确实呢在五月份啊筹集到将近3亿美元的话，这也就会大大的缩小拜登和川普之间的 资金的差距。那么仅仅从5月20号的信息来看，两位总统候选人各自的竞选活动的财务状况目前还并不十分的明朗，包括分别支持拜登和川普的资金，是雄厚的联合筹款委员会在内的一些组织呢，他们其实都没有提交报告，真正的一个准确的数字呢，要到7月15号才会公布。那么其实拜登竞选团队的公关主任迈克尔·泰勒，他在5月30号有一份声明，他在这份声明中也是同意共和党的评估，就是即使对川普的判决，也是并不会剥夺川普竞选总统的可能性的。那拜登和川普预计会在各自政党的大会上正式获得提名，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呢，会在7月15号到18号在密尔沃基举行，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在8月19号到22号举行。唐韵，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企业面的消息啊。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英特尔最近的动向。英特尔呢，它宣布同意以110亿美元的价格将一家控制爱尔兰芯片厂的合资公司的股份卖给了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借此呢为大规模生产网络导入更多的外部资金。这已经是英特尔宣布的第二个类似的投资项目，目的是呢要减轻它日益沉重的财务负担。为了让英特尔能够重回巅峰，它的执行长基辛格正在大力的投资振兴旗下的产品线，同时呢向全球各地的厂房投以资金，以重振它在半导体制造业的地位，并吸引外包生产客户。英特尔呢在声明当中表示说，他们这个卖这家公司的股份呢，是凸显了英特尔在转型策略方面的进展。公司会继续创造财务灵活性，并加速策略推动，包含投资全球制造业务，同时保持强韧的资产负债表。英特尔表示呢，他在都柏林附近的工厂建设基本上已经完成，上述交易呢是在2024年第二季完成，这将允许英特尔把资金重新部署到其部署到业务的其他部分。截至目前为止呢，英特尔已经向这个设施投资了184亿美元。根据协议条款，英特尔会保留它的这个对这家爱尔兰的芯片厂的资产的完全所有权和运营控制权。英特尔在今天呢，它的收盘是还是下跌了0.86%，现在每股是30.03美元。对，这是他今天的情况。截稿后是，就是他在盘后啊，股价是有一个小幅的上涨，上涨了0.6%啊。但是这只股票呢，到今年为止已经跌了40%了。它也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当中表现最糟糕的股份，邓梅。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马斯克特斯拉。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在今天他在 X 平台上发表了一个文章，说今年特斯拉可能会花费30亿到40亿美元购买英伟达的硬件。那其实他公布的这个30亿到40亿美元的这个数字，比他先前预测的100亿美元要低很多。那么马斯克说，对于建立人工智能训练超级集群，英伟达的硬件呢，大约占了他成本的2/3。那马斯克今天在 X 上回应说说考量到他的特斯拉德州工厂的不完整的状态呢，所以英伟达他缺乏接受特斯拉是缺乏接受英伟达 GPU 的能力的。那之前在今年的四月份，特斯拉曾经表示今年资本支出超过100亿美元，并且预计未来每年的资本支出都会在8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之间。马斯克还曾经表示说，自动驾驶是特斯拉未来的一个关键，但是如果要实现这个功能的话，它就会需要强大的 GPU 的功能。那同样呢，马斯克在今天也表示说今年人工智能相关资本的支出总计呢大约是100亿美元，有一半的支出呢会用于内部支出，主要是特斯拉设计的人工智能推理电脑还有传感器。其实特斯拉的财务状况呢是持续陷入了一个困境，所以上述马斯克对于财政方面的一些削减呢，也有可能会帮助到特斯拉在短期内的改善它的现金流。唐韵，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巴菲特他的一些投资偏好啊。 那根据摩根大通银行的统计说，美国短期国债市场呢，有3%都是著名的投资人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所持有的。随着美国短期利率国债短期利率触及5%，巴菲特他因为手上握有庞大的现金，那么就为伯克希尔公司赚取到了大量的收益。根据摩根大通指出说，截至到今年3月底，伯克希尔呢大约持有1580亿美元的美国短期国债，占美国整体在外流通短期国债的3%，这已经超越了国际组织稳定币发行商还有离岸货币市场基金或地方政府的投资池。巴菲特呢每周一都会在美国财政部每周推进的标售会上买进3个月到6个月期的期限的美国国债，有的时候会一口气买进100亿美元。那这些短期的买债到期的时间呢，都是介于在4周到52周之间的美。
好的，那巴菲特的确也是，人家说巴菲特是股神。刚刚呢，其实邓梅可能知道就是大家对于投资感兴趣的人，对于国债可能都比较了解。其实现在因为美国的利率比较高嘛，像我们比较经常就是投一个 CD 啊，或者是买一些短期的，像 SPXX 这样的，叫做。怎么说呢，就叫做一次就现金存款吧，它的利率也是触及到 4.97% 左右。但是短期国债，就是国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呢像加州啊纽约州这样税收比较高的，那么它是不用交税的。相反像我们买那种现金就像 CD 啊，其实它的收入还是要交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债有些时候，尤其是现在利率保持收紧的状态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大家都是比较 prefer 买国债的原因啊。果然你看巴菲特就是持续一口气买进这么多。但是国债还有一个好处，还有一个缺点，可能大家稍稍的注意一下。如果我们是存款的话呢，是受到25万美元的 FDIC 的保护的，但是国债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在投资的时候也是稍稍的权衡一下哈。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接着看一个相关的消息。因为其实我们在湾区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开丰田汽车，开丰田汽车的人很多。那么现在呢，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就说丰田会召回大约是102,000辆的汽车，因为这些车款发动机中它有杂物，那这些杂物很有可能会导致熄火或者是驱动力受到损失。这次召回影响是配备 V35A 发动机的车辆，在 Zandra 还有 LX 系列中呢，他们这些发动机是有不同的功率输出的。美国联邦监管机构警告说这些车辆的 V35A 发动机当时在某些工厂组装的过程中可能并没有能够清除它加工时候的碎屑，所以呢就有可能会导致发动机爆震，或者是导致发动机运转不平稳，或者呢是导致发动机没有办法启动，或者是发动机失速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次召回仅仅是针对纯汽油动力的车型，像混合动力系统呢就并不受到影响。那么如果混合动力汽车发生故障的时候，车子仍然会在有限距离内还是有一些动力的，并且司机也会受到音频和视觉消息的警告，所以不需要担心。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非盈利性汽车安全中心执行董事迈克尔·布鲁克斯他说呢，受到影响车辆的车主预计在今年的7月29号之前都会收到通知，而所有的车主都可以享受保修期内免费维修。唐月，
好的，讲到车啊，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公布一个民调的结果，就是这个民调对美国人来做统计，是你愿不愿意买入电动车。结果显示呢，有近半数的美国人仍然对电动车是敬而远之的。在今天也就是6月4日啊，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有3个机构包含美联社一起做了一个民调。民调就显示呢，有4%的美国人表示下次买车的时候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买电动车。46%的人表示呢不太可能或根本不可能买电动车。 那这个民调和去年美联社搞的民调结果是一致的，这显示拜登在大选年提出的大幅提高电动车销售的计划遭遇了驾驶者的抵制。还有一个数字就是13%的美国成年人表示自己或家人拥有或租赁了一辆油电混合车，而只有9%的人是拥有或租赁了一辆电动车。与老年人相比呢，年轻人更愿意买电动车。在45岁以下的人群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他们有点可能考虑买电动车。民调显示，45岁以上的人中，约有32%的人有点可能买电动车。根据这个民调，只有21%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非常或极有可能在下次购买电动车，有21%的人表示是有些可能。所以电动车的成本还有它的续航里程是人们最担忧的问题。对续航里程的焦虑，认为电动车充一次电不能跑太远，甚至会让驾驶者陷入困境。尤其是在有一些寒冷的地区啊，因为天气温度低的时候，那个电池的它的效率就比较的弱一点，所以它跑的里程数也会降低。这也是大概有一半美国成年人不愿意买电动车的主要原因。此外呢，还有4%的人表示电动车的主要障碍是充电时间太长，不知道附近是不是有公共的充电站。对续航里程的担忧呢，使一些人考虑油电混合动力车，因为这个油电混合车呢，在电池耗尽的情况下也能行驶。近6%的成年人认为成本呢是他们不买电动车的主要原因，而价格是老年人更关心的问题。根据蓝皮书的数据，2月份新电动车的平均售价是52,314美元，这个价格比去年的同期呢下降了12%，但仍然高于所有的新车的平均价格47,244美元。好了，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会给大家请我们的专家 Max 给大家带来个股点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我们的专家 Max 已经在线了。 Max 你好。
哎，你好。
哎，是 Max，想首先请您看一个和建筑行业有关的公司啊，叫做霍顿公司，它的代码是 DHI。 想请你看这个公司，是因为今天公布的就是美国职位空缺的数据里面啊，显示就是建筑这个行业的话呢，人员缺少的这个情况是在下降，也就是说现在没有那么缺人，显示着好像这个行业不是特别的紧俏啊现在。所以想看看这个，找一家建筑公司请你帮着看一下霍顿。
THI D 啊
D D DHI DHI 它今天是143.87价格。
OK， 143块8.7啊，它这个它在一周内看涨的数据，一个月内数据整体来说它还没有做出跌势，但是如果半年一年的数据它是看涨，一年以上也是看涨，所以它整体来说看涨呢，就是在一个月内它不是很明朗了。
好 ，Max， 因为刚才你说话呀，不是有的时候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就是说最近我听到的就是最近一个月不太明朗，然后其他的都是看涨，是这样吗？
啊，对，整体来说还是看涨。
好的，
好的，谢谢 Max。那 Max 帮忙看一下 GameStop 这个股票吧。其实昨天就很想问你哦，因为昨天它是最近好像有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啊？它的代码是 GME US GameStop。
GME。
GME。
短期内的数据，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给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也还是看涨的。 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只是讲它的那个波动会比较大。
嗯，
波动啊，它之前它跌到差不多四月的时候啊，跌到差不多10块左右，然后后来又弹回来，大概五月的时候，5月14号啊，来到48.75块，然后又再回到差不多18块左右，然后又是现在又在往回升。
嗯，
所以整体都是看涨，但是它的波动很大。
嗯嗯，它今天是下跌的，对不对？
今天是下跌的啊。
嗯嗯，
对。
好的，谢谢 Max。嗯，
好，接下来请 Max 看 AWK 美国水务。嗯，请你看这个公司，是因为现在我们前两天的报道都说 AI 会带动很多行业嘛。那像能源啊，像发电的，还有就是供水的 ，AWK 是美国比较大的一个水务公司了。那有一个大学的教授，他研究啊，他说你用 ChatGPT 聊天50次的话，耗掉的水就是一个矿泉水瓶那么多的水。那如果全世界的人天天都在那跟 ChatGPT 那么聊天，所以这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需求哈、啊，请你看一下。AWK 水务公司，它好像最近是一直在下降哈，看看在未来会是怎么样。
嗯 ，OK，AWK， 132块8毛2，我看一周内数据它是看涨，但是如果看更长时间呢、哦，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可是五年以上是看涨，就是它长，如果你五年以上的更长期还是看涨的，但是如果短期内其实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所以它在2021年12月的时候来到最高峰是182块，所以它这个要看长线呢。
好的，谢谢 Max。那 Max 在帮忙看一只股票，这个股票叫做汇宇科技，代码呢是 HPE。就是 hope 但是没有 o， 它是汇宇科技，因为今天有消息说它上个季度的营收表现超出了市场预期，这是一个和 AI 相关的一个企业吧。那么现在它也是调升了全年的财测，所以它的股价呢在盘后也是又强劲上涨了17%。您帮忙看看这只股票的短线啊、长线啊、历史上的表现都是怎样的。
HPE，
嗯，
17.6块，
嗯，
它一周内的数据是看跌的，看跌，然后，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看的数据，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一年以上也还是看涨，其实它最高峰是2018年，来到差不多19.16块，然后它就跌到差不多10块左右了。然后现在又在往那个方向回升，所以它主力大概在18-19块左右，所以是很靠近的。
好的，谢谢 Max。
最后一分钟，请 Max 看一个 CRWD， 叫 CrowdStrike， 它是一个网络安全公司，看看它现在股价已经来到了305了 ，CRWD。看看它未来的走势怎么样呢
？CRWD 305.58块，一周内它是看跌的，看一个月内的数据也是看跌的，半年、一年以上，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中长期还是看涨了，短期是看跌的。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请 Max 的个股点评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空中见。